没有正义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
2000多家报纸，每天上亿的发行量，你们能印几张？
沉默呼声，8月12日为自由发声。
Hello， 我哋今日嚟到台湾现场啦，就系想探讨一部电影嘅主要演员，已经叫做沉默呼声啦，香港应该一定上唔到噶啦。咁对面咧就系男主角啦，吴怡婷啦，同埋资深台湾演员啊黄子强老师啦。咁其实呢部电影我睇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叫做惊讶嘅，因为最初系一啲大学安排我哋去睇嘅，即系话有啲同人权有关嘅电影睇啦。咁去到之后先知道都系好非常极之政治性嘅电影。咁而且系讲真人真事改编啦，法轮功系中国大陆嘅故事啦。咁我哋平时以前都会听过下，咁但系又会比较少具体咁样接触嘅。咁更加震撼嘅咧就系话台湾嘅演员又居然系好似唔好惊嗰啲咩封杀啊、禁令啊呢啲咧，系又好勇敢咁接拍。咁所以就请到两位同我哋倾偈啦。咁我哋今日就用翻国语交谈。啊，大家好，刚才说广东话，不好意思，可以听懂吗？应该不，
不太懂，
是吧？没问题，都是非常好的说话。反正我们先从电影开始去谈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电影，所以当他们找你们出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很厉害，就是很多封杀啊什么的丑闻，所以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压力有，但是还好，因为毕竟我不是本来就很有名气的演员嘛。所以相对的比较没有包袱，对，当然还是会想说会不会有些封杀的问题啊，但是也没有闻过人民币的味道，对，自然不会觉得很香了。
所以当你决定的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有没有一点担心？因为毕竟政治的电影你开始了以后，可能有一个定型的效果。
定型的效果，我这个倒不担心，因为其实我自认为啦。我想要成为的是一名专业的演员，那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那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故事说好，我就完成我的工作了，这反而是对得起我自己的，那这个让我心里很踏实，所以这个我 OK。
所以你看到剧本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怎么样？
本身很沉重，而且看完之后会很才知道说，哦，这个是真实的改编故事，我才知道说，哇，其实现在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心里是很压抑的。
有没有找过当事人去谈他具体的经历？
这个很可惜，这倒没有。不过尝试在拍片的过程当中，甚至在之前都有问过说能不能跟当事人能够对谈，甚至联络，他们可能就是表示不方便这样，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
不方便。
对对对，但具体原因没有说明，这都不知道。
那你在台湾长大，你是怎么样理解就是这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代背景？你会觉得有没有一种很大的距离感？
距离感倒还好，因为虽然说是讲法轮功的故事，那背景是发生在中国，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关系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生，我倒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
因为它的内容的确从我们在香港的角度看也是非常夸张，就是酷刑啊，起码在香港好像到现在还没有这么严重的酷刑了。所以在台湾的朋友，你会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那台湾这样子，中国大陆居然是这样子，你会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会讲它叫恶意啊，恶意是会被包庇的，但是恶意如果集合起来的话，那它也不需要被包庇了，所以每个人都会看见这么直接的恶行。他好像是在学校，好像在学校就已经在发生一样事情，只是出了社会之后被放大。学校有人霸凌你，出了社会之后有人直接来迫害你。
因为在电影里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包括组织的人、党的人，尤其是书记的角色。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当书记呢，因为演员是非常厉害，因为我是非常害怕看到你的样子就真的很像中国大陆哪一种很无情的哪一种干部。所以王老师，你是怎么样理解你要扮演这一位人物的？
因为我的身份比较不一样我父亲就是当年跟着国民党的军队从中国那边然后撤退到台湾来，然后他在台湾回不去了，那就在这边结婚生子，所以 我们在小时候常常因为父亲是军人嘛，所以常常会听他讲之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不管是他年轻时候的生活啊，加入军队以后，然后撤退到台湾来啊，整个身份心情改变，所以多多少少我们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叙述。然后再加上之前两岸开放可以这个交流以后啊，我也完成父亲的心愿，把他带回他的老家山东啊，然后他也找到他的弟弟啊，在相隔这几十年之后，原本我们认为两岸是可以交流的，是可以和平相处的，而且也的的确确有很多人啊都回到他们的老家完成心愿。所以我有去过中国大陆很多次，包括回我的故乡，然后我自己也在年轻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生意的往来，在中国大陆的云南那边我也常常去，所以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个故事，我只觉得我第一个印象是，因为我不知道1999年2000年大陆的那个法轮功的一个事件到底是内容是什么。说真的，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还没有看这部电影之前，那所以我看到剧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剧本写得非常生动，非常好看，就剧本的立场而言，所以我把整个剧本看完之后呢，我突然发现我对法轮功的过这个历史事件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我就上网去搜寻。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我想大概冥冥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奇迹或者巧合，我竟然查到了一个当时负责镇压法轮功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秘密单位，叫做610办公室。那这个610办公室在剧本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就大胆的假设导演写这个故事应该是指610办公室这个单位，所以我后来跟导演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拿来跟他做交换意见。然后我们的导演他很惊讶，他说哇，他在台湾已经前置这个电影大概将近半年了，他说从来也没有人提过这个单位，他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告诉我说没错，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指610办公室。所以我们两个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过程下加上我自己的背景，然后我就担任接下了杨书记这个角色。
因为书记这一个制度在台湾好像并不存在了，就是党委书记，然后在电影里面他的角色是非常关键，就是基本上代表了政权，可是也有个人的一种野心欲望。你是怎么样理解这一个角色，这一种内的人在中国大陆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子扭曲人性的存在？
其实在台湾我是1967年生的，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台湾的我们讲国民党也好了哈，当时的执政团队他们就一直，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我们要反攻大陆的，就是我们要
我以为你现在还要的
在那个时候真的所有的教育我们收到的教育是我们要反攻大陆，对不对？我们要想办法这个要回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是整个中国大陆，这个叫中华民国，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教育。那当然随着时空背景，然后整个政党轮替，两岸之间的变化，慢慢的老兵们也就知道回不去了，那就只好在台湾开始重新他第二个故乡，然后重新过日子。其实老百姓很单纯，就是过日子。那当然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努力整个民主的进步，这个在世界上可能就有目共睹。那你说中国大陆我们在过去被教育的是中国大陆的人是很贫穷的，是很极端政权的，好像随着时代的这个进步改变，其实中国大陆也有相对的成熟跟改变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历史在当时发生的这些事件所造成的这些影响，有很多，特别是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人他们并没有去了解真正的历史。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跟年轻人们说如果你想你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你可能要去追根究底，你要从以前发生什么事，然后一直演进到现在。我们要见古才能知今，我们要拿过去的历史经验不好的，我们想办法改变，让它不再发生。 然后好的我们要让它保留，甚至我们 要创造、更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啊、所有的政府在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们这种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我们很单纯的想法是老百姓要的是一个自由的，透过努力的就能够有个安全的生活环境。那政治人物又是人民所选举出来的，所以有很多的政治上的这些过程，他们里面的利益的纠葛，是真的为了老百姓，还是为他们一己的私利？这个在全世界，不管民主国家或是、共产国家，哈，好像都有这个问题。那重点是老百姓要有力量。其实我一直主张，老百姓才是真正的所谓一个国家、一个土地的主人。所以不管我们看任何故事，包括我们的沉默呼声，其实就是要拿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来提醒我们现在的人，我们要如何珍惜当年前人为我们奋斗努力得来今天的这个改变，好的，那不好的我们要起来对抗，要起来发声，要有那个勇气去怎么讲，去为我们下一代来争取。所以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它其实在 我觉得它要告诉所有的人这个珍贵的东西。
在电影里面你是一个大反派的，
是
那里面它的内容，它的情怀是你个人的创造，还是一切都是剧本哪里安排的？
其实杨书记这个角色、主要还是以这个导演李云祥先生他所跟我陈述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说的，就是第一个我不了解法轮功的内容，然后看到剧本才发现原来有这么样不人道的曾经这样的一个集权镇压的一个黑暗的过程，然后导演告诉我说杨书记这个人呢，他基本上被国家的这个赋予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你不计任何代价要把法轮功这个事件处理掉，就是他的人数太庞大了，他信仰的人，他参与的人太多了，多到可能这个国家政权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产生了杨书记这么样的一个领导、啊、来镇压法轮功单位的一个首脑。那偏偏他又对了，他又做了这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些、包括用酷刑，用这个所谓的假消息、啊、假影片等等，来让其他的老百姓发现说、哦、法轮功有多么样的不堪，这些都是不实的消息。那在这样的架构下，其实我在剧本里面一直在思考导演跟他剧本所写的给杨书记，所以我想尽办法让自己回到那个年代跟这个角色。那我在饰演的过程当中跟在揣摩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其实慢慢的感受到，其实杨书记他似乎好像也是这个历史事件下的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因为他很在杨书记的眼中，他觉得只有他能够让这个世界在轨道上运行，他不信任任何人，可是他又偏偏要对他上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人要有交代，所以他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战战兢兢，也是充满了恐惧，只是他利用他的权力，利用他的被赋予的这个任务来稳固他的地位。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杨书记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们看好像大家都很害怕他。那我就曾经跟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剧本里面都没有提到杨书记他在私人的空间里面他的一个状态。那很巧的是，我们在拍摄过程，我们有一个场景本来是要展现杨书记他那个权力的一个象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办公室，后来临时在陈设这个相关的道具的时候呢，这个出借方看到五星旗在桌上，他们突然间觉得说 他们有某种压力或是某种原因，他们就不愿意借我们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拍这个杨书记这场戏了，就他的那个私人的办公室呈现他的那个状态。那后来导演就在想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临时增加了一个剧本中没有出现的，就是杨书记很喜欢手表。那这个手表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杨书记觉得这个世界要像手表的齿轮般，要密切的这个结合，然后分秒不差的要在能够控制的情况下。另一个是其实呈现杨书记他也有人的欲望，他也有贪婪，他也希望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那个高品质的某种象征，所以他收藏了很多名表。那照理说这些名表也不是他薪水能够付得起的，所以这很明显的就在暗示他是不是有收很多的不该有的这些贿赂也好，或是等等其他的这些我们讲进贡的这些问题。所以利用这个来呈现的时候呢，就后来导演说，那他打算呈现一个杨书记在私人的家里面然后再保养他的手表。那这个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就是我一直希望这里面有一个杨书记私人的空间，所以这场戏就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杨书记在保养他的手表，那个就在他的家里。然后我才真正觉得杨书记除了正常的公务生活之外，他的世界好像也只有他一个人，他只能在他的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齿轮的这个空间当中享有他自己的那么一个人的私人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就常常讲说，我说杨书记其实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他的孤独伴随着某种恐惧跟害怕而最后事实也证明，当这个事件受到国际关注整个曝光之后，那他必须为这件事成为一个戴罪羔羊。所以在电影里面后面就让观众看到杨书记为了这个事件而下台。
所以刚才您说到是你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看到有一种寂寞的感觉，
是
对你个人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差不多的感觉，所以才可以带入他的角色？
因为我曾经见过我父亲，他就是对这整个当时的国共战争整个历史背景，我曾经见过他在回忆这些事情他所产生的那种不管是权威，不管是落寞，不管是思乡，不管是恐惧，不管是愤怒，我其实从小一直在我父亲身上隐隐约约的一直在感受这些东西。他一个人孤独的在相处的时候，他在跟我们叙述他当年年轻的时候怎么来台湾的过程，我把这些东西其实都很扎实的放在心里面。然后再加上我因为我有到中国大陆去嘛，加上我去了中国大陆看到他们如何当时在两岸开放的时候他们如何欢迎台湾人。你知道那时候我父亲回山东的时候，是地方 的政府单位是会派车到机场去接的，因为他要让台湾同胞觉得说哦，我们充满了善意，我们不是敌对的。在当时有很多这样子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不管他是统战或是他是做戏，或是他是任何原因，这些过程都成为我们演员的养分，就是这些都是在我的记忆里面。所以我把这所有的一切全部摆在杨书记身上，那我去创造了杨书记的那个权威跟孤独感。所以杨书记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少讲话的人，他就一切都在他的脑袋里运筹帷幄。那可见杨书记 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明白。所以我们再回到主角这个部分了。刚才王老师说他的角色跟他的个人经历有某一种的暗合了，所以像您在台湾念书，我看电影的背景是在台湾大学是吧？
对，没错。
所以理论上他应该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所以他应该现在当然不可以在
对、啊、对、啊、当然背景完全不一样。
那你要是你觉得要是你在中国大陆长大，跟你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跟我现在会有什么不同？这个倒很难真的想象，因为毕竟我也没有真的在大陆生活过嘛。因为 但是我知道两边受到的教育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导演也自己曾经说过，他也是在离开了中国大陆以后，他看到外面的世界，才知道说，哦，这些资讯原来是这么的不一样。这样，
所以在台湾，当你看见这一个1999年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第一时间你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怀疑过呢？是否真实的情况？
一定会有。我觉得，其实跟主角蛮像的。主角其实代表现在年轻人对于自由的追求跟自由的选择，再加上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一直缺少了所谓的判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说，要做对的事，要做对的事，但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事情？像对于杨书记来说，他当时正在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对的事情，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却是充满恶意的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说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去想象？其实很难，我选择的是对得起自己就好了。这样，
因为刚才你说你是希望做一个说好故事的人，
对，
可是当你看到剧本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确定啊？这一个剧本里面说的是现实？
怎么确定？只能不断的去做 research， 不断去做查询，然后再加上是故事就是这样写，而我是说故事的人，我只能相信故事就是这样子说。
所以当你查到其他的资料的时候，你的想法会觉得是我先假定中间你没有看这一种历史了，因为
对
我们在香港戏也不是很懂。可是当你不断的做研究以后，你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有其他的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有点太温和了，剧本已经被写了大家可能够接受 的程度，但当然真实的情况好像 更加的惨烈了。对，但我会觉得说，已经其实，在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已经觉得够不可思议了。再去做了更多的查询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还有更入骨的情况发生，更入骨的故事，这样。
可是你看，像在台湾，像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大环境，一般人对这一种电影它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它的接受程度，这个只能靠大家自由意志去做选择了，因为像电影拍完了，大家愿不愿意进戏院看？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哦，大家都如果我不去做主动的跟他们说明的话，他们都觉得说，哦，这只是一个法轮功电影，法轮功电影好像是纪录片这样子。但其实法轮功这只是个缩影，他想告诉这个戏想告诉的是，这个事情不管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发生。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怎么去做判断？这样，那怎么样去维护自己心中所谓的正义？”